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继续来研读约书亚记的第十一章。约书亚记第十一章的主题是关于北部的战役。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占领南部之后，继续北上，征服加利利地区的城邑。夏所王耶宾立刻会合北部的诸王来阻挡他们。现在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的经文。夏所王耶宾听见这事，就打发人去见马顿王约巴、申伦王、亚沙王与北方山地基尼列南边的亚拉巴高原，并西边多尔山冈的诸王，又去见东方和西方的迦南人与山地的亚摩利人、赫人、比尼喜人、耶布斯人，并黑门山根米斯巴地的西魏人。这些王和他们的众军都出来，人数多如海边的沙，并有许多马匹车辆。这诸王会合来到米伦水边，一同安营，要与以色列人征战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，你不要因他们惧怕，明日这时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杀了。你要砍断他们马的蹄筋，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。这里说到在北方的夏所王耶宾显然是一个领导人物，他打发人到北方一带召集各方的人马来抵抗约书亚。耶宾知道约书亚在南方一带大获全胜，恐怕约书亚会继续挥兵北上，占领他统治的地方，所以他就做好迎敌的准备。正如耶宾所想的，约书亚正有此意，他乘胜追击。在约书亚预定的计划之中，他把迦南地一分为二，先去攻打南部，因为南部比较难以得到外援。现在他转向北部，而北部的诸王就立刻联合起来抵抗。第六节说，上帝吩咐砍断敌人的马蹄，焚烧他们的车辆，免得百姓倚靠这些而不倚靠上帝。接下去我们看第七节，这里说，于是约书亚率领一切兵丁，在米伦水边突然向前 攻打他们。约书亚的战略首先是将攻取的城邑一分为二，然后在他们措手不及的时候迅速地杀到敌人的中间。在历史上，亚历山大大帝跟拿破仑都曾经使用过这种的战术。接下去我们看第八节跟第九节的经文。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，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，追赶他们到西屯大城，到米斯利弗马因，直到东边米斯巴的平原，将他们击杀，没有留下一个。约书亚就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去行，砍断他们马的蹄筋，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。耶和华果然把敌人交在以色列人手上，没有一个人逃脱。约书亚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，砍断敌人的马蹄，并且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。大卫在诗篇第二十篇第七节说，有人靠车，有人靠马，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名。这是上帝的心意，他愿意我们依靠他而行。接下去我们看约书亚记第十一章第十五节的经文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，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，约书亚也照样行。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，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。这里提到约书亚对上帝的吩咐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，这给我们很宝贵的教训。我们再来看十八节到第二十节的经文，约书亚和这诸王征战了许多年日，除了欺骗的西魏人之外，没有一城与以色列人讲和的，都是以色列人征战夺来的。因为耶和华的意思是要使他们心里刚硬，来与以色列人征战，好叫他们尽被杀灭，不蒙怜悯，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迦南人被消灭是因为他们心里刚硬。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得到上帝的怜悯呢？约书亚记第六章二十三节说，当探子的两个少年人就进去，将拉合与他的父母弟兄和他所有的并他一切的亲眷都带出来，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。拉合信赖上帝的拯救，所以不但他一个人得救，连他一家大大小小都蒙上帝的拯救。你我做上帝的儿女，我们对于上帝的话语也应该要特别的谨慎小心，免得我们的心刚硬了。接下去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十一章第二十三节，这里说，这样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夺了那全地，就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，于是国中太平，没有征战了，主要的敌对势力一一的都被攻破了，但以色列人还要继续努力将迦南人克服，把他们赶出去。我们继续来看约书亚记第十二章所记载的，这一章所记载的是总结这一次迦南地的战役。第一节到第六节是讲到关于摩西在世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在约旦河东所得的地方，而第七节到二十四节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在河西所击杀的诸王。由于是比较简单的叙述，所以呢，就请各位自己看。现在我们继续来查考约书亚记第十三章。第十三章的主题是确立二支派办所得的地业。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十三章 第一节的经文，这里说约书亚年纪老迈，耶和华对他说，你年纪老迈了，还有许多未得之地。我们已经看过约书亚记内容的一半了，约书亚在这时候年纪老迈，他不能再带领以色列人了。上帝使用约书亚作为领袖攻取应许之地，但是现在战争已经打完了。上帝呼召约书亚的时候他是80岁，如今约书亚已经120岁了，他总共带领以色列人40年之久。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生活，日子过得很快，比起在旷野那漫长的旅程实在有天壤之别。现在以色列人住在牛奶与蜜之地，他们拥有一切美好的东西，所以日子也过得非常的舒服。亲爱的朋友，对那些愿意为上帝生活的人来说，他们的日子是不会觉得漫长而痛苦的。就拿我自己来说吧，当我开始侍奉上帝的时候，我还是一个年轻人，但是想不到日子过得这么快，几十年侍奉的生涯就如飞的过去，忽然间发现我自己已经是一个老年人了，正准备退休了。我永远想不到我侍奉的黄金时光竟然是我准备退休所过的日子。感谢上帝，在广播的侍奉中，我所得着的比以前其他侍奉还要多。我实在看见上帝的恩手带领我走过生活的每一个环节。我想约书亚也有这样的想法和感受。从外表来看，以色列人好像做得很好，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一直南征北讨，所向无敌。不过上帝在这里提醒约书亚，他们还有许多未得之地了。亲爱的朋友，当我们完成一项惊人的工作之后，我们仍然觉得不够完全，这对于我们每一个侍奉神的来说，这是真实的。保罗在腓立比书第3:12说，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。上帝对约书亚说，以色列人脚掌所踏之地是属于他们的，但是以色列人没有努力的去争取，他们仍然有很多的未得之地。其实许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，损失了很多属灵的福气。我见过不少的基督徒，他们以为自己已经足够了，没有需要再多学习一些，他们满足于现况，并不是像保罗在腓立比书第3:14所说的。保罗说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约书亚的工作就快结束了，过不多久他就不是约书亚将军，他的下一个任务就是分地，确定摩西赐给2.5支派的产业。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13:7-8的经文，现在你要把这地分给9个支派和马拿西半个支派为业。马拿西那半个支派和流便加得二支派已经受了产业，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所赐给他们的。约书亚的任务不单单是征服迦南地的敌人，取得地土，而且他还要负责主持分地的工作。 这分地的范围，不单是以德之地，还有那些未德之地，也是需要约书亚预先分配给以色列各支派的。跟着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十四章。第十四章的主题是加勒得希伯伦附近的地方为业，九个支派半，接着研究各支派都得着了他们自己的产业。约书亚为加勒祝福，将希伯伦给他为业。加勒曾经在埃及做过奴仆，也曾经跟约书亚一起担任过探子的工作。当以色列人来到加利斯巴尼亚的时候，他们两个人曾经为以色列人带来美好的信息。根据约书亚记第十四章第十一节，加勒的身体和心智都很强健，并且拥有三方面的信心。第一，他忘记过去的信心；第二，他有面对事实的信心；第三，他有面对将来的信心。这都是值得我们效法的。现在请我们一起来看约书亚记第十四章的内容，我们要看第一节到第二节的经文。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所得的产业，就是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，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所分给他们的，都记在下面，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，把产业研究分给九个半支派。我们从地图上可以看见，由但到别示巴的土地，就是约旦河东岸的土地，是分给了流便、加德和马拉西半支派。然后从南到北的土地，分别给了犹大、以法莲、马拉西、便雅悯、西面、西布伦、以撒加、亚舍、拿弗他利和但各支派。接下去我们来看第六到第八节的经文。那时犹大人来到基甲见约书亚，有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对约书亚说，耶和华在加利斯巴利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，你都知道了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利斯巴利亚打发我窥探这地，那时我正四十岁，我按着心意回报他，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，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。加勒被称为是一个专心跟从耶和华的人。假若你想过一个长寿而又美好的生活，那么请你效法加勒的榜样。接下去我们看十到十一节的经文。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，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四十五年，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。看哪，现今我八十五岁了，我还是强壮，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。无论是征战是出入，我的力量那时如何，现在还是如何。加勒说这话的时候已经有八十五岁了，但是他还是强壮，像摩西当年打发他去迦南地做探子的时候一样。在整个旷野漂流的旅程中，除了加勒跟约书亚之外，所有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全都死在旷野里。加勒与约书亚做探子的时候，他们两个人回来报个好消息，说上帝所赐给他们的是美地，因为他们两个人坚定地相信上帝会帮助他们取得应许之地。其他的十个探子，他们却是看见那地的又高又大的人，所以他们的心害怕，只想早早地转回埃及地去， 情愿做埃及人的奴仆，被他们苦待折磨，也不愿向前。在路加福音第九章六十二节，主耶稣说，那手扶着泥向后看的，不配进上帝的国。最后让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十四章十二节到第十四节的经文。这里说，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，那里有亚勒族人，并宽大坚固的城，你也曾听见了，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，我就把他们赶出去。于是约书亚为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祝福，将希伯伦给他为业，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，直到今日，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，亚巴是亚勒族中最尊大的人，于是国中太平，没有征战了。在创世纪中，可能大家还记得，亚伯拉罕往希伯伦去，他在那里与上帝相交，加勒也想与上帝相交，所以他希望得希伯伦作为他居住承受为业之地。亲爱的朋友，当主耶稣再来的日子，我们也会得着奖赏，不过我们得奖赏是根据我们是否专心跟随我们的主。所以希望你也学加勒一样专心地跟随主耶稣。今天我们看了约书亚记四章的圣经，分别说到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征服迦南地的北部，总结这一次迦南地的战绩，确立两个支派办所得的地方和加勒得到希伯伦为业。约书亚记还剩下十章的圣经，我们盼望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您自己先把它好好的读过，下一次我们要继续讲解，我们要分三次把这十章的圣经讲完。感谢主，接着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使我有机会很有系统的来讲解上帝的真道。不知道听众朋友，你对于听过这些圣经的讲解之后，你有什么样的心得？我盼望你给我来信。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要我为你回答，也希望你来信。如果你听见这节目之后有什么心得，跟哪些人有分享，也欢迎你来信告诉我。我曾经收到不少听众的来信，我也给你们一位一位的都回信过了。如果有人还没有收到我的回信，那么请你来信告诉我，我好继续的给你们写信。那么下面我会把我的通信地址告诉你们的。现在我们用祷告感恩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。主耶稣，我们满心感谢您，虽然你的仆人不能够与每一位听众见面，但是我们感谢主，借着广播我们可以面对面的来查考你的话语。我们谢谢主，我们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您，因为您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。虽然今天我们这个查经的时间已经要过去，但是主啊，你的话语永不过去，您自己也永远长存。愿主与每一位听众朋友同在，无论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，无论他们现在在怎样的环境之中，主啊，求你恩待他们。如果有人在受苦之中，求主安慰；如果有人心灵空虚，愿主的话语 满足他们心灵。如果心灵里干渴，愿主的话语滋润他们的心灵。如果他们在受试探，主啊，求你搭救他们，使他们脱离撒旦魔鬼的一切试探，向仇敌夸胜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您是得胜的主，所以我们这些在你里面的人也能得胜。你曾经告诉你的门徒说，这世界和这仇敌在你里面都一无所得，一无所有。主啊，我们靠你也照样能够向这个世界，向仇敌来夸口。主啊，我们感谢您，您自己的救恩是完全的，虽然我们自己软弱，我们里面没有一点点的良善，但是感谢主，您借着圣灵来住在我们里面，改变我们，更新我们，使我们能够越过越像主耶稣，使我们能够像使徒保罗那样说，今天我活着不再是我自己，乃是因基督耶稣在我里面活着。我们感谢你，使我们活得有价值有意义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谢谢您收听认识圣经。认识圣经是按卷查考圣经的节目，希望您对神对圣经的认识和信心都会增加。欢迎来信分享收听节目的感受。愿神赐福您，再见。